嗓子哑了以后，我就正好跟神说，我说神啊，我就禁言一天哈、啊。我发现禁言的一天真的很有意思，因为在家里常常都是我在说话，我们小孩和先生都听着哈、啊。那到昨天的话，因为我嗓子讲不出来，好、啊，就是他们在讲话，我只能说是和不是，或者很简单的一句话回答他们。我就发现啊，原来神真的让我禁言的话，真的听听他们的心声啊。所以昨天大家也很快乐哈、啊。好，那今天早上起来，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呐、啊，好，那今天该我讲话了，那你就看着办吧。啊，那啊，那我觉得神也给我恩典，好，让我那个就是今天能够讲得出来哈、啊。好，那我们星期六的时候，我们讲到什么？讲到基督徒的大格局，讲到第一部分哈、啊。那我们今天继续的讲，那我们星期六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周六的时候讲到大格局，好，那就是我们的指我们的眼光、见识、胸襟和胆识，就这种内在的意思。这种内在意思，经过内在生活，经过我们常常与圣灵相交，好，我们就可以进入一个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更广阔的胸怀。好，我们讲到大格局决定的因素，我们讲到第一个因素是眼光，好，就是我们那种预测的能力，好，不一定要你眼光，就有点像那个加勒和耶稣亚，好，那就是他能够看到从外表的表象看到事情的本质，好，很准确的预测进行的未来，就知道说这个土地，即使我们看到的是，这个高大的这个亚纳族人哈、哦，但是我们却必能得胜，好，而且他也依靠圣灵有一个行动力哈、哦。然后我们也讲到第二个决定的因素是胸襟，好，你的你里面的格局的尺度，好，你里面的胸怀能够装下多少。好，你的格局就是多少，好，所以我们就是讲到一个度量的问题，好，那今天我们就来继续的分享，好，神给我们的大的格局到底决定的因素还有一些什么哈？那我们先看一节经文，就是彼得前书2:9，就是讲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这里讲到唯有你们，这就是表示这个基督徒是一群特别的人物。好，就是那个，就是跟那些不信人、不信主的人和不顺从的人，完全的是两样。好，只有你们，好，就是你们这种特别被拣选的，被拣选的人呢，就是神拣选我们，就是那种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殊的目的和用意，并不是说啊，闭着眼睛随便一摸说啊，你被拣选了，好，你就得救就好了。不是的，当我们被拣选了，我们是啊，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带着一个目的，那我们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大的格局，你才能够得到蒙神的应许哈、啊，能够得到那些应许。所以常常我们拦阻我们得到神应许的，不是别人，不是那些拦路的人，而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格局太低太小哈。好，这个地方讲到族类，好，这个族类是被拣选的族类，族类是表示就是这一帮人，好，就像我们这个内在生活网上这一帮人哈。我不仅仅是指你们这一帮人了，我就是指的是一群人在生活上和习性上都与世人是不一样的，是自从一族的。好，那就是好，那是有君尊的祭司，有君尊，好，就是表明这个身份和这个职责的那个尊贵。 那个尊贵到那个哪一步呢？就是像皇族一样，皇家贵族。好，那是贵族呢，那个就像这个你看我们这个看连续剧你就知道哈，那皇家的那皇帝哈，那个他自己的那一族呢，那他的生的孩子呢，那就是这个那个都是这个太子哈，一般的王子哈和这个公主哈，那皇帝的这个他的兄弟姐妹呢，他们的那个那一族呢，就要变成他的这个生的女儿就叫做郡主，就不是公主，所以他们的那个称呼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分别的，都是有很清楚的，一听清称呼不能随便乱的。好，实际上就是跟我们一样，我们的称呼好，我们是皇家贵族，而且是正统的嫡出的，好，就是从神而来的，好，那就是王子和公主哈，那这一类的哈，所以我们呢是要服侍这个万王之王，而且呢将来要同他一同做王的，而且我们是以后那就是什么是太子的身份哈，那以后要与他做王的，好，那新约时代呢，那这个我们呢是信徒，所有的信徒呢都是君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皇族的一类，就是被这个就是娶储君啊，这个太子太子，而且要做这个君，就是要做祭司的，要一同侍奉神哈。好，他那个里面也讲到是圣洁的国度，那圣洁的国度，圣洁是指这个分别出来，分别与那个来归神为圣的，好，并不是说我们这个人是就十全十美了，好，十全十美的人才被他挑选出来，啊，不是的，是我们这一群罪人被他挑选出来，好，然后分别为圣的哈。今天就有一个姐，我就上来之前我就看到有个姐妹的一个短信，就说，说这个曾经被这个堕过胎哈。她说呢，就有人说堕了胎了以后呢，那个被堕胎的孩子在这个会在阿爸父面前控告你，所以你就不能得救。这个是这个不符合圣经的啊。那不管你杀了任何的人，就像亚伯那什么那个什么这个这些，你只要杀了人，但是如果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你只要在认罪悔改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那你过去所杀的人那宝血全部就洁净了，谁都不能控告你哈，那你就成为什么，成为这个圣洁的国度，好，被神分别为圣，你只要是信耶稣，在他面前认罪悔改，他的宝血就洁净了哈。好，所以呢，任何人就不能控告我们的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哈。还有国度，就是指那个掌权的范围。我们不仅仅只是被赎了哈，好说你没罪了，而是我们这个是。这个掌权相当于这个国度，就是神的国，就是也就是神掌权的范围哈，是圣洁的国度，而且是属神的子民，属神的子民，属这个字就是指的强调是一个所有权，好，属神就是表示神已经拥有我们了，用耶稣的宝血已经洁净我们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圣洁的子民。好，就是属神的子民，就是我们就成为他的产业。好，子民这个里面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我们属于神，好，我们也顺服他；另外一层意思就是神他不仅治理我们，而且要保护我们，还要养育我们，所以我们是彼此相属。好，我们属他，他也保护我们，哈，保护我们，他这个。所以他这个里面，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身份，我们要有这样的格局。好，他这个里面也讲到，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要叫你们就是指的我们救恩的目的。好，要叫你们什么是宣扬什么美德。好，就是指我们信徒是有职责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 传道人，每个人都是，而不仅仅只是某一个几个人啊，几个只是牧师啊，传道人啊，只是他们是，你也是的哈。所以宣扬就是包括口传和身传。好，宣扬的话，你不仅仅只是传耶稣，用你的嘴传，你最重要的是行事为人，是身传，用你的生命去传。美德就是指的神的性情，你生命的性情要彰显于人的面前。好，那招你们的那个人呢，那个就是我们神自己。好，那出黑暗入奇妙光云，刚光明就是指的我们从一个不信，我们从一个败坏，好，进到一个因信蒙恩的一个光景。好，前面指的就是我们得救以前是在黑暗的权势底下，活在罪恶里面，哪怕怎么像堕胎啊、酗酒啊，甚至杀人呢、这个杀人放火无所、有的人杀人，我们并没有杀人了，但是我们会做一些，我们会嫉妒，对不对？做一些暧昧的事情，给人家下绊子啊，让人家摔一下子，然后我踩在人家身上往上爬。好，我们过去都会做这样的事情哈、还有一些无知，好，在死亡之中。那么我们得救以后就成为一个光明的之子，结光明的果子。好，所以我们星期六的时候我们也讲到圣洁圣灵的果子，我们要结这个果子。好，那所以才能够有一个大的格局。好，那我们的格局是什么？我们的大的格局就是一般很奇特的人要被神拣选出来归给他自己，为神而活，在世上为神做见证。好，就是在神的面前拥有一个君尊的地位。好，君尊的地位就是皇室的地位，就是太子，太子哈。好，那个就是在神的面前，他的地位、他的说话行事都必须符合这个太子的体统哈，因为有这个身份嘛。啊，你要所有的事情，你要维护自己的尊严，不至于哈、才不会被辱。对不对？说你还是神所拣选的，你看你那个德行哈、你不要被让神的名得到被羞辱哈、那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特权，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每一个都可以应该向神献上他，侍奉他，他敬拜他，以及他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啊，不是某些人可以服侍啊，其他的人呢就是坐在那里被喂养啊，有被服侍，好，有事情呢就要人家来为我们祷告。好，那现在在教会里面，你知道吗？只有10%的人。甚至不足10%的人，却做教会你90%的工作。好，90%以上，甚至90%以上，大家都是被喂养，只有那几个低于10%的人累得苦哈哈。好，我甚至觉得我们3927也有点这个样子，就那一堆人，就只有那一些同工，好，在那累去累来。但是呢，并不是因为他们因为并不是他们真的就是只有他们被拣选，你也是被拣选的。好，所以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讲说啊，她有感动，很想作为我们这里应该有一个这个清新小家，就是单身团契的哈。我说这个挺好的呀。我说那你就再祷告祷告，然后你祷告好了，你觉得你有感动，好，愿意来组织这样的一个清新小家，我们就可以去做啊。好，这个就是一个主动积极的啊，因为你知道你每一个人都是被拣选的。好，那被拣选的，那我们3927有很多的事情都是等的人来做。好，好，所以我希望我们这里以后是90%的人都在服侍神哈。那这个，但是我们很多人呢，常常把教会在教会里把牧者当中保啊，把传道人当中保啊，把领袖当中保，让他们来为我仰望。所以我常常收到一些短信，就说：“哎呀，我要要什么什么事情，你帮我仰望一下。”我说后来想说，这些事情都是你个人的事情， 你为什么自己不仰望啊？我仰望不到，我听不到神的声音，只有你能听到。好，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不对的，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神的声音，而且关于你个人的事情，神一般跟你讲，好，不会跟一个完全不认识你的人，好，即使他是一个牧者，他也不一定会知道，他也不一定知道，他因为他完全不认识你，好，那所以你要为自己祷告，为自己仰望，好，因为你是祭司，好，你不需要神不喜欢你把别人当做你的中保。好，你的中保就是说什么事情都要别人去仰望，别人去为你祷告，你却不做，你就坐在那个地方被别人服侍，被别人喂养，这是一个错误的，好不好？所以你知道你的格局，你是君尊的祭司。祭司的时候，祭司还有一层意思，在拉丁文里面含有一个就是筑桥者的意思，建桥梁。好，就是神的，你的祭司就在人与人，人与神之间，你要做一个桥梁，好，让神能够显扬给人看，把人呢又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你是做桥梁的。以前我最早我们3927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仰望为3927做仰望，就说我们3927的职责是什么，神就给我看到一个桥梁，这个桥梁就是把这个内在生活，那个内在生活因为都在美国这边比较大家都比较知道，但是中国大陆不知道。我说那个3927就是作为一个桥梁，把内在生活从这边，从美国这边传到中国。好，所以这边就越来越，后来我就把我能够知道的，我接受到任何的一些装备，我就把它带到，用这种网络哈，这样子我们就带到中国。好，那我们就是3927，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个桥梁的工作，把内在生活传播到中国的这个各个角落，借着网络。好，那所以呢，自祭司的主要的职责是这个奉献神所悦纳的一个祭物。好，我们每天在神的面前有属灵的金银才能够献上，所以你首先你要先在神的面前献上你自己，最佳的祭物是你的心和你自己。好，神非常喜悦这样的祭物，所以你每天来到神的面前，好，跟神祷告，为你自己仰望。好，那所以这个是神所悦纳的，不是把这个推给别人，哎呀，我就是仰望不到，所以你要为我仰望，这个是错误的，好不好？好，所以神最渴慕的就是你心底里面对他那种爱。甚至你来到我们网上3927，我们每天等候神，我们好像也没有什么要祷告，就没有关系，献上你心中的爱就好了，就这样子，就这么简单。好，这就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最主要的服事，好不好？那基督徒的我们的言行必须是宣扬神的美德，也是彰显神的生命和性情。好，而且这能够见证神在基督里他这样的所成功的一个救恩。好，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每天来到这里来等候神。好，我们要过内在生活，我们是那个传讲内在生活，不是用嘴传，而是活出来的，好不好？所以我就觉得我这段时间好，我嗓子又哑了，我就跟神说我还是要上来，因为我们这个星期我们听的信息是什么，是这个在极穷之间也要献上。好，所以我就说哎呀，我这声音一点都讲不出来，我就说跟神说，我说没有关系，那是你的责任，我就是做我这一部分我献上了，其他另外这个部分就是你的事情。好，我就今天早上起来上午还是没有声音哈，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你看着办吧，我是愿意在极穷之间我也献上，但是另外一个责任你让我能够说出话来，那是你的责任。好，神就因着你愿意献上那一点点，神就做工。好，那这就是内在生活，你不是用只是用口传，口也很重要，但是你的身体，用你的身体，用你的生命去传更重要。否则的话大家就觉得说哦，那信息你都是讲给别人听的， 你自己呢，对不对？好，所以你的传就没有人会听，你知道权柄是怎么样来的？权柄是因为你自己这样了，你在这个上面你就有权柄，好不好？好，那大的隔绝，那我们今天再讲第三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眼界的一个宽度。眼界的宽度是什么？它取决于一个角度哈。有的人用的是一个直角，看到世界的只是一个这个就是一个侧面，就只是一个直角，只能看到我眼前，盯到我眼前的这一点点利益，旁边的人我看不到。好，这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一个人，他的眼光就是那么短浅。就像那乞丐，我们就是周六讲的乞丐，他讲看的，他不是看到别人周围的路上走去走来的人他们的成功，好，他只看到的只是另外一个乞丐，为什么那另外一个乞丐今天比我讨得多，我要找这个人算账。好，他的角度他只有前面的那一点乞讨的那点钱。好，那有的人呢就是用一个广角的眼界去看，他看的呢那广角看呢，广角镜头也看得也很好啊。你们照相好，你要用广角镜头，好像那个镜头里面是看得比较宽一点点，但是还是不够，看的是比较漂亮，那个镜头是看得比较漂亮，但是不可能把全面整个全角都看进去。好，所以呢，全角呢是一个你360度的整个那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你全都进来。好，那所有的那个整个视野全都进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这个完整的世界呢，只有圣灵，只有神有这样的视野。我们人很难，你只能看到你眼前这一部分，你不可能看到你老勺后面这个360度的。好，那只有有圣灵在灵里面开启你，好，那开启你才能够看到一个完整的世界。所以为什么你每次看到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心里很生气的时候，很难过的时候，你的眼界大概只有一个直角或者是一个广角，或这个却没有360度的这种角度去看世界。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到圣灵的面前来仰望，说神啊，你让我看到这个世界的眼界的那个另外一部分，我没看到的这一部分，神你来开启我，神就会开启你，把这件事情的真实的开启在你的里面。所以，那你的格局的前提，大小的前提是你的眼界有多宽。好，所以那这个时候，你的格局越大，你的视野就越大。所以这个很需要，第一个要读圣经，你全面明白神在说什么，而且不是跟随某一个说法啊。那就有人说啊，你看有人就告诉我说，哎呀，我过去堕胎，小孩子啊，这个被杀的胎儿在他的血在神的面前，好，他会去控告我，那我就不能得救。你这只是一个片面，因为圣经里面讲的因信你就得救了。对不对？好，那所以不管有谁在控告你，好，只要你因信认罪悔改，耶稣的宝血就遮盖了。所以你这个你要在圣经里面，你不要断章取义去读某一节某一段圣经，你就认为是什么样，或者是某一个教派的说法，好，你某一个教会的规定，好，那这样。所以你是要读圣经，是一个全面完整的读。好，那这个我记得这个大卫抛神哈，他讲圣经的哈，他就讲到一句说，他就说你知道吗？任何人，你如果断章取义的用圣经的某一句话来证明你的话，他说所有的异端都可以找出，把错误的话都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这个。片言之语来个证明自己是对的，他说所有的人啊，甚至是异教都可以。他说，因为你读圣经没有完整的来读，只是断章取义来读，所以，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你不要 跟人争论，不要去拿这个片言之语，你说哎，圣经是这样讲的，另外一个人说圣经是这样讲的，你们两个人会谁都说不过谁。那我们再回到神话语里面，你要看到神全面的是怎么在讲的，好不好？好，所以而且你要常常的亲近神，让圣灵把圣经的话语要这个开启在你的里面，好不好？好，这个就是眼界哈，眼界的重要性就是这样，一个圣经好，全完整的读，一个圣灵好在你里面开启。好，在第四个这个大格局的决定的因素呢，是思想的深度。好，思想的层次就会决定我们思维的质量。因为有很多人就是思想上就是浮于一些表层、一些知识、一些理论，好，一些这个，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就是断章取义的去讲几个经文就可以把你给说服了呢？因为我们思想都在一个很表层里面，而且呢就会说，哎呀，我们都是我们要顺服嘛，啊，那个人或者是他好像有一个头衔，好，我就要听从他的哈，他即使是讲的是异端的、讲偏的，我也要听从哈。那因为我们顺服嘛，对不对？顺服在上掌权的嘛。好，我告诉你，在上掌权的也有魔鬼，这个所立定的一些这个头衔的人，那你听他的吗？因为你圣经里面读，你要完整的读。好，在上掌权的，你去尊敬他，你去听从他，是在真理之。在真理的这个层面上面哈，如果不符合真理，你是不能听的，你甚至要反他，否则的话就没有那个使徒们哈，被这个当时的这个法利赛人，那是宗教人士，被他们压迫，好，被这个在上掌权的罗马的兵丁好去打，好，他们还是不听哈，这个顺服啊，顺服那个，甚至彼得就说顺服人而不顺服神，你们看那个合不理，合理不合理？哈，这个是不合理的哈。好，所以我们就是我们不能这个在一个表层上面去读圣经啊，听了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别人怎么讲我就怎么听，讲台并不是100%的正确哦。好，即使我讲的也不是100%的正确。好，那。好，那所以有的人呢，你思想呢只是触及到一个很浅、很表层的面，很浅的那一面，所以就会有一些出现一些小聪明，好，小智慧，好，小聪明，好，我星期六也讲了，小聪明的话常常是为了自己，哎，在别人面前显摆，还自己好聪明哈，有的是为了一点图一点贪图一些小利哈，那也讲了一些例子哈，那好，所以他们这个思想呢，这种小聪明呢常常是大傻瓜，因为他的思想深度不够，非常表面，只是说哎，我就是占到一点便宜啊，我今天省了一点钱哈，好，我今天诓骗的那个人，好，我就是这个讲的那个在这个地铁上混票的那个留学生哈，写的说，哎呀，我省了一笔钱。好，那我告诉你，那你会，你这种小智多、小智慧、小聪明，你会害自己，害自己也会害别人哈。那我现在想到一个，那我自己的一个亲戚哈，一个远房亲戚了。好，他那个时候就是有点耍一点小聪明，他很像很聪明哈。他是好像是清华毕业的。清华毕业的，很聪明哈。好，那后来呢，他这个好像申请这个美国的一个大学，美国的大学还也给他奖学金哈，可以到美国来读书。好，但他呢就是为了有点小聪明，当时好像读书哈，要到美国来这个留学，好像你要付国内的一个什么培养费，好像就是有几万人民币吧，好像一万，好像几万，好像我不太清楚哈，反正就是他要交这个清华大学好像给他的这个培养费，他才能够出国。好，他呢就耍一点小聪明。好，当时好像这个培养费好像说是，你知道在中国好像是工作了多少年以后，你这个培养费就可以不付了。 好，所以呢他呢就想到说，哎，没有关系，我再等一年，我明年再去，我今年再等了一年的话，那我这个培养费呢我就不用付了。好，就耍小聪明，我就省了这10000块人民币。他跟我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正好在探亲，在上海遇到他哈。好，我就跟他在上海的那个地方在打工啊，这样的。他说我明年再去。后来我的先生就叹了一口气，他说他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小聪明，耍小聪明。果然他后来，他即使后来也拿到同样什么，就后来就出现这个六四啊，那个天安门那个六四的那个事件哈，那中国美国这边就好像就各方面的情况疏紧还是怎么样，他好像就出不来。他后来的又遇到什么，就几年他连了几年就出不来，后来他再去怎么去就来不了了。好，所以这就是一个为了那一点钱，他后来。他即使把这个他把自己的这个出国的路给挡了，后来在国内也耽误了，因为他为了这一笔钱，他就没有到一个合适的单位，只是在外面打零工，所以他再回头来再去找工作，找一个好的工作就找不到了，晃了那么几年。好，想省这个培养费，一旦出也没出来，好，那国内的工作也没了，所以两头都没了，所以这个是不是害了自己，害了他一辈子？所以啊，所以那上次好，我们小家在一起这个吃饭哈，照相片的时候，我发给我的哥哥哈，我就说这是我在美国的家的我们吃饭。好，我哥哥就吓一跳，说诶，在你站到你背后的有个小男生，是不是那个谁谁谁谁没出去的，他出去了吗？因为那个人已经在国内都消失了，他因为在太羞于见国内的家人，就不认识了。好，我哥哥就说诶，他难道到美国了吗？后来我说你认错人了啦，那个站在我背后的他的年龄跟我的儿子的年龄一样啦，我说他的样子看得很像，但不是他了哈。这个就是一个小聪明，好，一个思想的深度不够，好，就是为了那一点点，好，一点点钱，好，说哎呀，你看我这个，我省了这个一年的，这个我省了清华给的培养费，哇，不用给清华培养费了，但是他把他的前途就给完全的就葬送了哈。所以你思想要抵达一个通透的程度，你要能够把握事情的要害，把握事情的事物的规律，掌握事情的多变性复杂性。因为你当时我先生就跟他讲说，你怎么那么糊涂啊，他说谁要做这种事情，他说你的前途重要，你那个出来是他是读博士学位的那个奖学金，他说是你博士学位的这个前途重要，还是你还是那10000块人民币重要？你要掂量掂量哎，因为这个事情有多变性、复杂性，并不是这个机会永远等着你。我的先生跟他说，他还当时有一点点不接受，说没有关系，我又接到了哪些哪些的通知了哈，我今年一定可以出去。但是他就没有想到六四发生了，哈，这样子的一个政治事件发生了以后，他就再也出不来了，哈，所以他后来的一些也有其他的原因，每次就去遇到了一些原因，哈，他就没有办法出来，好，那领事馆也会，他每次去后来甚至领事都会说，你为什么出来我们这么多次你都被拒绝，那以后你一定有问题，好，那从此以后。就他再去申，签一次就拒绝一次，签一次就拒绝一次，就再也出不来了哈。所以这个，所以这就是，你就没有掌握事情，它有它的多变性，它的复杂性，不是你能够掌握的。神给你机会，你没有抓住，以后你可能就没有了。好，所以格局，你的本质就是要想得多深。你格局里面要有一个大的智慧，而这个大的智慧是从神而来。我们刚刚讲到哪里来？圣经和圣灵。好，在这个里面要有大的智慧，你才能够看到他什么是事情的要害。就像我那个亲戚，他的要害 真正的你那个你的那个博士去出去读博士学位，那个是关键，而不是你现在的那10000块人民币。好，那好，所以他这个他选择错了，就不补错了。好，这个是第四，好，这个要素格局的第四个要素是思想的深度。好，第五个要素呢是执行的力度，因为你的境界再高，你的胸怀再广，眼界再宽，思想再深，你最终你如果不执行，你就坐在那，哎呀，神啊，我好爱你哦，你给我啊这么远大的这个意向和异梦，哎呀，这个给我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属灵的产业，哎呀，神啊，我实在是爱你哟，你就不做，你就动都不动，你觉得你能够你这个格局能够大得了吗？我告诉你还是没有，因为很多人呢是纸上谈兵，夸夸其谈，好，夸夸其谈，常常停留在永远只是做做这里做个小小的见证，那你做一个小小的见证，信主30年还在做的见证，还是得救的见证，还在20年前的得救见证，见证见证是你今天的见证，你现在的见证，这个是你行动力的见证，你行动了，神给你感动了，你走出一步了，好，你就得胜了，好，你在这个地方做见证，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执行的力度。所以为什么我们周六我常常跟弟兄姐妹上面讲，我说你不要在这里纸上谈兵，在讲道理，你在这里来不是分享理论的，因为江妈妈已经讲了，我们要听的是你的见证，你这个星期你的执行的力度在这个上面的见证。所以我们常常跟神讲，我说你们要跟大家弟兄姐妹讲的，说你就是要讲你的讲你的故事，你认为否则你就是纸上谈兵，好不好？永远停留在哎我的开启，哎呀这篇信息真的好棒哦，啊，我好多的开启哦，哎呀我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神光照我哟，啊，这个是好的，光照是第一步，好，但第二步你有没有走出来？你是不是永远停留在哎呀神的开启真的好棒哦，又光照了，哎呀我又被光照了，那你又被光照，你下一步做了什么没有？没做，你只是仅仅你被光照，好，光照说你跟那个人好，你欺负那个人了，好，你占那个人的便宜了，那你被光照了，你下一步该怎么做？向那个人去道歉，对不对？你要如果亏欠那个人的，你亏欠那样的人一倍，你却有加倍的偿还那个人，好，这个就是一个行动力，好不好？这个好，所以你一定要这个，那有的人是花拳绣腿，好，流于一个形式啊，这个啊，今天啊这个星期好，我们今天讲啊讲这个顺服，好，那我就下个星期好，那不管谁跟我讲话，我就顺服顺服顺服，好，那下个星期我们星期顺服我们听完了哈，那我们就不用，我就从此不用幸福顺服了，那告诉你，那这个内在生活你还是只是停留在一个形式当中。啊，我听了哪一篇信息，哪一篇信息里面的见证，我在外面模仿模仿，学习学习。好，这个就叫着一个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好，你的见证，你的永远不够深入。所以我每次听到这个有些兄弟姐妹的见证，十几年永远是还是听哪篇信息。我就说啊，我也经这个星期跟那么一模一样模仿了一下。好，那当然模仿是从所有的深度，好，我们是执行力度是从模仿开始。好，这个也是好的，但是不能停留在这个叫做花拳绣腿。好，你没有你的真功夫还是没有出来。好，只是这个在那儿招数上面啊晃一晃，啊，晃一晃。好，那所以呢，有时候那个有些人家有人看到我是中国人，说你懂不懂功夫？我说当然懂呢。嘿，我就摆一个姿势给人家看一下，说啊，你会啊？实际上我们哪里会啊？那个叫做花拳绣腿哈，摆个姿势哈，给人家看的哈。那你到时候真正去开打，你就打不过人家了哈。好，所以真正的我们是去依靠。是圣灵，我们才有一个行动力，好，有一个务实肯干， 好，这个有一个坚定的意志力，一个超常的一个执行能力。好，所以就像当时很多年前神让我在网上来带大家等候神，有这个感动以后，我从此我就天天来。好，不管刮风下雨生病了还是怎么样，实在是有时候就是除非自己不在家，好，出门了，一般的情况下我都会上来，就是这样的。好，那因为这个是一个执行的力度，这个在于你要所有的，你要这个你所神给你的开启，你都要化为一个行动，要将你的思想，将你里面的感动化为实际，要有一个实的招数。好，要办实力，好，做实效。好，在我们3927，所以呢，那我就这个的确我也看到有的弟兄姐妹很会夸夸其谈，他很会讲，但是呢你让他做事情，他就是永远不做，还没有感动，还在完了以后他就是有他的事情。好，但这就是真正的内在生活，做过内在生活，他不仅仅只是谈，他纸上谈兵或者是花拳绣腿，他愿意的时候愿意服侍人，在服侍当中去这个去操练他的这个生命。好，那个所以神重的，我们听的服侍的那一套，是不是神注重的是什么？我们的所事，而不是我们所做的。但是呢，神还是需要你做，你要做的时候，在做的当中，神不停的去熬炼你，让你成为一个他所需要的人，好不好？所以呢，那我们一定要大的格局，我们一定归宿，他的格局的归宿是要办实事，求实效，要干的要有多好，好，所以你的大格局必有大的手笔，好，一定要干大事，一定要做事情，从小的开始，好，小的开始，渐渐的，神就扩张你的格局，你就发现你的服事的度量不仅仅只在一个小小的地方，好不好？好，那这个。就像过去我刚开始以为我的服事的度量就只是在文笔上面去服事，我的服事是从文字开始的。好，但是呢，当我愿意把文字摆上去的时候，我就发现神给我的境界是越来越宽阔，所以在网上的服事的这个度量是越来越广。好，但是我要有行动力，我不能只是跟说神啊，哎呀，我等候神真的好舒服，哎呀我感受你的同在，但是我不动，我要如果不动的话，那现在的等候神的聚会就是没有的，因为我还是一个人，我每天早上一个人等候神啊，一个人感受神的同在真的好好，但是这个祝福就不会临到其他的人。好，那什么呢决定我们一个人的格局呢？我们今天就要谈现在几点？要快的哈，好，要15分钟之内要把三个格局，三个这个决定的，好，这个因素啊，解决定，好，我们格局的三个决定点，好，要讲出来哈。第一个是这个是能承受多大的委屈。好，这个是你因为有格局的话，你不可能信主以后你就是啊公子王子王子王女哈，你就从此没有一个没有苦难，不可能的。你看那个，我有时候也会看一些这个连续剧哈，你看那个太子到后来坐上王位的时候常常要打拼一番哈，那这个太子被害是最厉害的哈，寿命，我那天也看了一个网上讲到那个国王啊，那皇帝的寿命哈，那皇帝的寿命一般比人要比一般的老百姓还，就是平均寿命比一般的老百姓还要低哈。好，至于因为他们要承受很多要被人害呀，那所以他吃东西都要怕人下毒哈，好，就是出门的话他也要怕人家要害他哈。好，那我们是王子王女，好，要害我们的就是那仇敌撒旦魔鬼，要在处处要害我们。好，所以呢他会，但是有神保护是没有错，但是呢，神有时候会允许他 他加害我，就像约伯一样。神说好，我让你加害他，但是呢你不能取他的性命。好，神就是跟他给他一个范围。所以我们人生在世，好，特别是你是被拣选的神的太子，这个以后呢是要跟神一起做王掌权的，所以你一定会遭受很多的委屈。好，神会赐给你很不容易的环境，是为了让你干什么？是让我们磨练的更加像耶稣，那到那一日我们才能与耶稣一同坐王掌权，是坐在宝座上。我们到时候是坐宝座的，所以我们都是太子哈。那神做事的法则的第一个是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个法则就是在逆境中，好，要赞美。所以神就在什么？会在沙漠中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所以我们会经历沙漠和旷野。所以呢，一个人的格局要有多大哈？你首先的，你就要看到你承受有多大的承受力，多大的委屈和对待委屈的态度，这个态度很重要。所以上次有个同工就跟我讲说，好，那你知道吗？好，这个他因为在网上服侍蛮多哈，他又遇到什么什么，他网上的一个委屈，以及在这个在这个现实生活的他实体教会中，他也有服侍。好，他就觉得很委屈。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哎，你终于又在学一课了。他说真的吗？我说你这个在学功课，而且我也可以告诉你，神正在让你学哪一个功课。这个是必要的，服侍神的一个必修课。好，他说真的呀。他就是实际上就是被他的同工的排挤了，甚至被他的牧师不认可。因为牧师不认可内在生活，好，就会牧师一说几句话，那其他的人，你看人嘛，有些人是小人呐、啊，即使是同工也有小人的、啊、他就会上来踩你，趁势踩你哈、啊。我说我这些东西我都经历过哈、啊，好，那所以呢，你要承受这个委屈，而且要对待这个委屈的态度是什么？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一个小格局的人呢、啊，哈、啊。他是没有办法忍受半点委屈，就会说：“哎呀，我在这里有委屈，算了，我这个我离开教会，好，那我也离开这个三九二七，好，这个那个人谁对我不好，那个怎么样？好，所以那次我也跟一个同工讲，他承受一个小家刚刚当小家长哈，他是热血沸腾，他就跟我讲说：啊、哦，我真的没有想到当小家长是这么一件难的事情，总会有人不听他的话。我说你以为当小家长是家人都听你啊？他说地下面有很多的狮子老虎专找你咬的。所以呢你一定要这个所以呢这个你一定不要想到的只是一个委屈，个人的一个利益，一个委屈会在这个地方非常的忧闷，说哎呀自怜，你看我这个是热血沸腾，我要去服侍这些小家，他们却对我讲话，他们就不尊敬我，还踩着我，还叫完了以后占我的便宜啊！我告诉你，我后来跟他讲说，我是这样过来的啦。我说我这什么样的人我都碰到过。好，这样的这个是你会遇到这样的，你承受这个委屈，而且你对待他的态度是什么？非常的超然。跟神说，神啊，这些都是你所允许的，让我学功课，所以我为这些功课我来谢谢你。所以你就淡淡的一笑，而且更爱这些家园，就说反正我是神派我来服侍你的。好，我就是那个时候我在小家里面哈，谁对我踩我啊，这个给我这个找麻烦的人啊，被我请客吃饭的次数最多，请他吃饭，好，完了以后跟他讲，问问他到底为什么，哪里对我不满，好，我可以怎么样可以改进，好，我就请他吃饭，啊，请了，到最后，啊，我都觉得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我就跟神说，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好，神就看我实在是很痛苦，神自己把他移开了，就是因为不是我把他踢出去的啦，是神用环境就把这样的人就一个个的就移开了，哈，这样都不是我做的。好，我觉得是神就觉得我的跟功课学到了，好，要么把人移开，要么呢就是把这个人改变了，成为我最好的同工。好，我告诉你，在我们网上现在有最好的同工的时候，曾经当时是对我最不满的，然后甚至是离开的，还跟旁边人说，哎呀，我觉得另外的那个房间更好，还有这样的人呢。实际上我都知道了，好，我也没有，但是我也知道，我就实际上我就在等一个耐心，我知道，因为我知道他的那个姐妹，我就知道他对神的一个这个绝对。好，我说那好，我想他去跟随另外一个房间，那也可以，他去一下，他就会知道，因为他是过内在生活的人。我上午等他回来，哈，他后来啊，网上好几个了，不是一个了。后来他回来自己告诉我，他说你知道我出去了，我说我早就知道。他说我也知道，你知道。好，那你为什么不骂我呢？好，我说因为我知道我骂没有用，因为什么时候的人我可以骂呀？如果你可以把委屈告诉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有时候会跟你讲。但是你如果你连你的委屈，你对我的不满，你都是在背后去讲的时候，我知道我这个时候跟你讲是没有用的，否则的话你就不会在背后，只在背后讲，不会来找我讲，因为你对我的这个信任度那个时候是没有的，那这个时候我的所有的话是没有用的，所以我就只能做什么，只能为他祷告，然后就为他祷告啊，有偶尔跟他讲讲话，看他愿不愿意把他的心里的话告诉我，因为有时候我的确去问他，所以最近你还好吗？那有的人就说还好，什么都好，什么话都不说，我就知道我没有用了，没有办法做了。所以呢，所以你要知道，你可以当你愿意一笑自知，然后在背地祷告赞美，好，神就把一切的就会这个神把一个转化的全能就会放在你的身上，好，你就会越来越往前走，好，你就发现旁边过去甚至不太喜欢你的人，就会发现你身上有一种力量，好，就是这是一个身教，是一个见证，他就知道你的力度就在那里，你不管你怎么样，你就像不倒翁，你就倒不了，人就开始佩服你，然后觉得说，哎，好，你的传讲，你各方面的服事越来越带着能力，这些人就回来，因为你当你的服事带着从圣灵来的能力的时候，你的格局越来越大的时候，人会回来。好，你就不用你说破嘴皮子哈。好，所以这就是在你那个承受多大的委屈，你可以承受，而且不会因此而对待那个人去说，哼哼，我记着你了，你下次你再回来，哼，你看我怎么治你。我不是这样的，如果回来的人，我告诉你啊，越是过去在外面打了一圈转，跌跌碰碰以后再回来，告诉你说我回来了，好，我错了，我愿意再到这里来服侍，这样的人相反，他服侍的力度强度比一般没有经过这样的这个磨练的人，他实际上更强，因为他学过这个功课了，他知道了，而且他跟你的关系可能更进一步，否则他不会告诉你，跟你来说对不起，我错了。好，这种情况，这种人的话，我觉得这种人的格局更大了哈。好，所以内心格局的大小是决定一个人战胜一个挫败挫折的一个能力。好，所以在外面磨难了以后，他的格局变大了，他以后不会因你做了一件事情，他就会怀疑你，猜忌你，你看他又不信任我了吗？你看他说了一句话，那个又是对着我专对我来说的了，实际上我很少针对某一个人讲道了，因为我所有的讲道仰望都是针对我们所有的大家。好，所以我一般我做见证，我讲这个同工，我一般我也不会讲谁的名字哈。那因为我觉得我不会针对某个人， 我针对的都是我们大家的需要。好，那格局哈，人在顺境的时候这个实际上我们不太容易感觉不到我们内心的格局的大小的重要性。大格局小格局我们反正都在一起相爱啊，哈哈哈哈，在一起开 party 啊，我们都很快乐。但是呢一看到环境来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就看到格局的大小的差异就立马就显现。所以能够显现我们内在生活是否在你身上扎根呢，实际上是环境。环境来了，你就发现这个人倒不了，不倒翁就是倒不了，这个人的内在生活的根基才扎下去了。如果是环境一来人就不见了，那这个人压根就没有学内在生活。那因为格局小的人很容易就是说哼，就被这个困难被这个挫折就击倒了，说这样的神你看你都对我不好，你都对别人好，哼，这样的神我也不要了。好，这个我来到三九二七这么久，你看我的环境还是这个样子，我每天等候神，有的人就很多人跟我讲，我等候神一年了，我的环境都没有改变，我等候神我赞美一年了，我的环境还是没有改变，那神还爱我吗？我后来想说，那你到底是真正的去赞美等候神，你的目的是什么？改变环境。好，那所以那这个就是没有真正的没有进入内在生活哈。眼前因为我心中只装着眼前的得失，如果我求这件事情我祷告了一年两年都没有改变，我就再也不信你了。我就要应该抛弃神的人，我觉得我应该早，如果我是这样，我早应该抛弃神。因为我的老二到现在他还不是像一个正常人一样，他没有办法出去工作，他没有办法去读大学，但是我就是知道神在他身上做工，他一天比一天更好，所以我就知道神，他是神给我的祝福。我以后还要老了还想他的福，哎，他真的是很会服侍人，是我们家中最会服侍人的人哈。对，那我真的很爱我这个小儿子哈。好，所以你心中你装下的不是一个眼前的格这个得失。好，你内心格局大的人，好，你格局大的，你眼光是长远的。是把这个困难和挫折只当作你生活中的一部分。当做一个功课，因为你以后有更大的是要发生在你的身上哈。那好，那我好的第二个就是说，决定一个人的那个格局的第二个这个决定的因素是什么？能承担多大的责任？好，那这个好，这个就是承担责任哈，就是你错了，你就是你要是错了，你愿意来跟人说，跟神说，神啊，我错了。就像大卫一样，他去做了，就是杀了，去奸淫了别人的妻子，又把人家丈夫给杀了。他这么大的罪，他还是跟神的面前来说，神啊，我错了。忧伤痛悔的灵，你必不轻看。好，这就是这样的。好，那我在网上看了一个故事哈，就是在1920年的时候，美国就有一位就只有一个12岁的一个这个小男孩哈，就和小孩子一起踢足球哈，踢足球踢着踢着踢到高兴了，啪了一射门，把邻居家的窗子呢玻璃就踢碎了。那踢碎了以后呢，那邻居就要求啊跑过来说啊，你们家这个小孩子你要赔嘛，你把我们的家窗子给扑踢碎了。那闯祸的那个小男孩呢就得跟父母说对不起哦，那这个我把他的窗子给踢碎了。那他的父亲就板着脸说好，那这个就一言不发哈。那妈妈就在旁边说行啊，这小孩嘛，这个就那个就这个东西啊，这个说行嘛，说啊这个他小嘛，只有12岁嘛，对不对啊？这好，他父亲板着脸就给了他当时的给了，但是15块。当时的15块美金是很值钱的哈，那现在15块那个玻璃是不行的哈，现在我们换一个窗子啊，换一个玻璃窗大概要美金要几百块哈，美金了哈。啊，那他就给了15块美元给他，就跟他讲说，这15块美元呢是我借给你的，好，你现在去你闯了祸， 你自己要负责，你去陪这个邻居把15块钱去给他，但是呢你要想办法把这15块钱给我还回来。好，所以为了还钱，好，这个12岁的小孩就接下来呢，他因为12岁在美国是12岁以后的孩子就不算童工了，是可以出去打工的，所以他那几个月呢，他一放学呢他就到餐馆里面去刷盘子洗盘子，洗盘子嘛，就完了以后直到把钱把这15块钱还给这个父亲。好，这个父亲才高兴地说，他说我实际上不是为了这钱，是为了呢要一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你将来才一定有出息，你否则的话你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把邻居的玻璃打破了、哦、反正15块钱不多嘛、你父亲为你还上，不是这样的，他就让你学习负责任。好，所以这样我像我这些东西我也跟这个也是也有点学美国人哈、哦。我的小孩子好，那他那个读大学的时候，大老大读大学的时候，我给他一个信用卡，我就跟他讲说你只能用啊，你用在你吃饭可以，好，你用在你个人的这个买出去买衣服哈，就是你自己要穿的衣服还加油，如果你要出去跟人开 party 那个我一分钱不付哈。如果呢你到外面闯祸，比方说他刚刚学车的时候啊，刚刚拿到驾照的时候，他得到一个罚单，就是闯红灯，好，他就是，他那个闯红灯就是在一个 stop sign， 就是那个停的那个路线上面，他没有完全停，只是轻轻的减速就要过去了哈，就被警察抓了哈。好，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他那个时候没有钱嘛，我说我这个钱要从你的。你要从你的这个每个月我给你的这个生活费里面扣除，好，那每个月扣多少，那我不是一次扣掉嘛，扣了他不能说第二天没有生活费嘛，我就每个月我就扣他多少，直到把这个一直把它扣完哈，那一直把他那个生活就是那个零用钱哈，他那个时候是高中生嘛，刚刚高中毕业还没赚钱哈，我就把生活把他给他的零用钱一点点的扣哈，就这样子扣完哈，而且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那个，他到现在从来没有得过一个罚单，而且也许得了他就自己，我说你要得了罚单你就自己处理哈，但是我从来没有收到过看到他有他的罚单哈。好，你知道那个刷盘子的那个12岁的小男孩是谁？他就是美国第33届总统里根总统，他这是他后来回忆往事的时候他感慨地说那一次的闯祸让他懂得做人的责任。好，你做人你要负后果的。好，所以有些人跟我讲说那个哎呀最近他的环境如何如何的不好啊，怎么怎么，是因为跟他的决定过去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有关。后来我跟他说为什么我祷告神不一定把我的这个把我欠的钱我就不用还了，他就是不想还欠的钱。我说这不行，好，因为一个人要负一个人的责任，神也许好兴起一个环境好让你能够还得起这个钱，但是神也许不会这么做，让你学习负你自己的责任。怎么负？你要自己打工也好，出去刷盘子也好，像这个里根总统的那个小孩儿，他就是得出去刷盘子打工，好，这样子好，所以你要懂得负你的责任。好，所以我跟他讲说，他说哎呀，我这祷告这么久了，我的债务还在那儿，这个是你找人，这是你的欠款嘛，你想借钱不还嘛，对不对？好，所以那个，所以我说你要想办法把这个钱还了。好，你也许在还的过程中间，也许神会帮助你，但是你不可能，神不可能说就明天眼睛一睁开，你的欠款没了，不太可能的。所以在我们小家也有这样的姐妹哈，她就说她来到我们教会，也是因为在这个国内，这个是生意没做好，是欠了一大笔钱，她就跑到美国来。到了美国来了以后就想打工还钱嘛，好，还钱，好，那我就跟他讲说，你只要把两个时间，把时间分别为圣，好，主日和这个小假，好，时间，好，那神就会帮助你。好，这几年下来 他就自己跟我讲说，哎，你知道吗，我这几年下来我都不知道我的钱，我的欠款都还得差不多了耶。他说我还得好快。好，这就是一个超自然的。好，神给不管给他有还钱的能力，而且给他的儿女，他带出来一对儿子和女儿都有还钱的能力，帮着他一起打工还钱哈。好，所以这就是一个责任哈。所以你要记住，人生所有的履历都必须排在这个负责任的精神之后。就说你的履历表，你要如果说，因为你要有了责任心，有了担当，好，就你才有一个做人做事的格局。好，所以你就是所有的都在这个，你就是要有担当。好，你要如果是做小家长，你就要有做小家长的担当。好，那比方说你这个小家被贷垮了，你就要担当，你不能说我小家贷垮了是别人的责任，是那个人踩了我一脚。好，或者是这个那个，所以为什么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小家哈，坐着就快垮了，他就跟我讲说让我接收。我说让我来接收小家，我说我不太可能接收小家。他说哎呀，那他就跟我讲说，因为你不接收，所以我的小家垮了。我说不是这样的，我说如果你这个小家要垮了，也只剩下小猫两三只，我不希望有任何的人来承担你的责任。我是希望呢，你就是把这个给交手了，把你的小家的家园我们都把它合并到其他的小家去，因为你把这个小家带垮了，你要承担起这个责任，而不是把它说樊妈妈你没带好，这个小家不是我带吗，我是那我是一般就是大盘大格局的我去安排，但是我不会去为你来负责任哈。所以你要有担当，你是小家长啊，小家的一切的责任你要去担当哈。啊，知道要你要这个要放假啦，你要干什么了，你一定要有安排，你一定要有安排哈，不要把这些责任，你要有责任你才有一个格局。如果你这个小家在你的手上就这样子，你很不负责任的就把它搞垮了，以后神还会给你更大的何尝吗？因为你没有担当。好，你没有担当。好，实际上在这个时候，你要像我们小家这么久了，我已经离开这个教会，但是我这个小家的弟兄姐妹他们都不愿意走，那我就后来就说，那我只能说把这个就是我就说我就只能搞一个个人的这个查经小组，你们愿意来的你就来，因为我就是觉得这个是责任有担当，我很早我都觉得说我应该放下，但是呢我就觉得只要有人有需要，这就是责任，我看到需要就是呼召。好，那个时候就我跟副小家长一起商量，就说我看到需要就是呼召，因为这些在我们小家在我们家后院受洗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不愿意走，他们又没有地方好可以来喂养他们帮助他们学习圣经的，没有这个地方，那我就还是继续的接受下来。好，这个就是一个承担一个责任，你才有你眼界哈，勇于承担责任的人，你的眼界才可能宽阔。好，你不会计较眼前的利益，在你在乎的是一个更长远的目标。好，所以呢，所以如果有些人哈不负责任，只想到自己眼前利益的得失，往往就会失去信誉，就会丢了格局。好，实际上即使那个我的那个亲戚，我觉得他丢掉的是一个格局。你实际上你要出来国家是你国家那个过去的，因为我们过去大学哈都是基本上是国家负担的学费哈，但那国家让你付培养费那是应该的，这是你的责任，你就应该你要出来出美国来，你就应该把你的那个责任费，你就应该这是你的责任，你应该把它给交了。当你不去做这样的时候，你在人前在神的面前你就失去了信誉，是丢了格局，所以你丢了格局，很可能你的后面的环境就就该你吃不着兜着走，你要对你后面的环境负责哈。那一个人的格局有多大，就真的能看到承受多大的责任，为敢于承担责任，你思想才会更加的清明，心态你才会更加的积极，眼光你才更加的长远。 好，这是第三个哈，第二个哈，好，第三个所决定的，好，我们要几分钟要讲完哟，就是你能够承受多大的使命。好，这个是决定你的格局的，因为神给每个人一生都有计划，好，他赋予你人生都有意义，但是那就是成了使命，就是带着一个意向，带着使命向前走哈，这样子，这个是一个，这就是你的人生的格局。但是呢，我们人都不知道，我们变成了什么？我们常常买了房子，我们就成了房奴；我们买了车子，就成了车奴；我们有了孩子，我们就成了孩奴。哈，那你知道你是谁吗？好，你就成为了这些奴隶。好，所以我告诉你，房子，你绝对不要买一个承担超过你承受力的那种房子。好，你也不要去买一个车，为了豪华车超过你承受力的那个东西哈。那所以基本上我现在是跟我先生讲，我们买东西都是我有这么多现金我就买什么东西，我们不贷款。好，不贷款，除了这个房子以外，房子的贷款是因为美国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政策哈，这个我们贷款的房子的利息我们可以抵税，哈哈，抵这个收入税，就那你贷的这一部分利息就免税了，哈，就是这个意思哈。那我们就除了说，因为我们自己就住的这个房子，好，就是我们有这个有贷款哈，然后呢，我们就把其他的钱拿出去更加的投资哈，这个是一种投资的方式哈，不是真正的买不起哈。那所以我和我先生我们都定哈，买房买车买所有的。到我们后来买的投资的房呢，就是我们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就是把握一个点，就是说我们绝对不贷款啊，投资的房屋全都是自己买下来的哈。那这样来的话，你就是你能够您的承受力有多大哈，你就是要这样子，你就是我们的目的是一点，就是不能成为房子的奴隶，不能从车的奴隶，是你所有的钱是为你效力，而是你不是为金钱效力，不能成为金钱的奴隶，更不能成为孩子的奴隶，因为你知道你是谁。好，你知道你是谁，你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好，那所以呢，所以我跟我们先生，我们做自己的这个经济的这方面的，我们的这个投资各方面，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心意那样去来，就说我们绝对不贷款。好，那不做的主要是不要做他的奴隶，因为我们是王子王女，我们只能有更多的产业，而不是我们被他捆住。好，那这个世界是要属于你和我。好，你要带着这个使命感去工作和生活，所以你才过得更加的宏伟和更加的幸福。好，所以有时候我的老板也跟我讲说，哎，实际上那个他，因为他跟我们，他说实际上你比我从财产上来说，你比我更富有，你为什么还要为我工作？像我们老板也是个基督徒了，他说我说我的工作跟钱没有关系，我的工作跟我人的价值有关，因为我要在这个地方，好，我要来这个，我能够给出的价值有多少？好，我要在这个，我在这个诊所哈。诶，我在这个诊所里面，我就是想证明，我就在这里，我说你的病人都离不开我。好，我原来的诊所我辞掉以后，就好多病人都在找我。我就是想要找到，就是说一个，因为神并没有让我全时间让我把职工作辞掉，我就在职场上面我是可以活出来的。好，那大家我们的工作的场所，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是基督徒，我要活出来给他看，基督徒是可以富有的，基督徒是可以活得快乐的，基督徒是没有事情的，没有。所以我们老板也是基督徒，他就跟我讲说，他说为什么你永远是那么放轻松，生病了也轻松，好，完了以后什么东西，他说你在家里有些困难吗，困境吗？我说怎么会没有呢，但是什么事情都难不到我，并不是我有能耐， 好，因为我有这位神哈，所以你也要，你也是要是这样的，你不管做什么工作，你都要知道你的价值。好，那有一次这个肯尼迪哈，那个总统到这个美国旅航局太空中心去视察哈，他就看到那个外面门外有一个扫地的看门人哈，在那扫地，他就问过去问他那个人，哎，你在做什么呀？那个人说啊。他说那个人呢就说，你知道我的工作有多重要吗？我正在帮助一个人把他送上月球，我是帮助他上月球的那个人。好，所以你知道你是谁。好，你不管是有做什么工作，但是你要有一个使命，你在你的工作中你要看到一个价值，知道这个打扫卫生的他知道他是将人送上月球。好，你在这里在3927服侍，你知道是将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好，是非常的重要的。你是一个拯救那些人要下地狱的人，你将他拯救回来，是一个使者，你是一个大使，你就告诉他说，哎，你可以跟我来，好，你就得救了。好，把你带到耶稣的面前。好，你是一个桥梁，好，可以把内在生活借着你传到你周围的人。好，这个你是一个桥梁，而且你是一个先创造内在生活，这个在网上这样去服侍。好，这个因为网上这种桥梁是没有人走的路。好，我们却在网上传讲内在生活。好，我们正在做这样的事情。好，你是一个这个先创哈，创造，你是一个创造城市、改变世界的一个工程师，你重不重要？好，所以你是王子和王女。好，所以你内心的格局要大，你的人生的方向感一定要更强。因为爱因斯坦说了一句话，说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的目的，这种理论我把它叫做朱兰式的理想，就是活着只是吃喝玩乐，工作呢只是做一天工作呢撞一天钟，这叫做是行尸走肉。就在猪栏里面吃，就在今天说，哎呀，我猪栏里面都有食吃了，但并不知道他明天就是要被屠宰的。好，这个叫做是安逸和享乐是做猪栏式的理想。好，这是爱因斯坦说的。因为我们内心的格局要大，格局要大，复杂的工作就会变得简单起来。好，因为你格局大，你内心，你如果你内心格局大，你再忙再累，你会从工作中、从生活中、从服侍中，你会找到快乐。好，朝着一个理想的方向就不断的前进。所以你格局，人生一个人的格局的大小，是绝对是看到是我们能够承受多少使命。懂得承受使命的人，就会主动放下你个人的责任，就是说你会主动放大个人的责任，你承担这个责任，哪怕这个渺小的，就像一个小小的责任，但是你又会觉得说，我要为这个世界上去散发我的光和热啊，就像那个扫地的一样，好，我扫地，我是帮助一个人飞上月球。好，这个就是散发你的光和热。好，所以有格局的人是不计较眼前的一个城池他的得失，而是放眼是更大的，得到更多的。好，所以你要知道，所以你很多人被拣选，并不是每一个人被拣选都是全时间服侍的啊，这个一定要目标，你一定要把握住。那因为神需要你在这个世界上要有价值，实际上我那个时候我很希望我的老二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价值，就是他能够出去工作，不一定他工作的钱能够养他自己，但是呢他要为这个世界上要有一份价值。实际上我的目标就是让我的老二有一天能够出去有个工作，哪怕是打扫地上打扫卫生都可以，我不在乎，但是我要让他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有价值的，你一定可以，因为世界因为你会变得更加的美丽，好不好？
所以呢，所谓这个你要有格局，就是这个你就是有一个胸怀大气，有一个这个光明磊落哈，指的是你的人格。好，这个格是指的你人格，是指的你的气度和胸怀。好，一个能够承受委屈的人，他就会懂得呢更加的宽容，更加的坚韧。一个懂得这个承担责任的人，他就会更懂得担当，更有远见。一个承载过一个使命的人，他就更有气魄，他就更有气节。好，所以这三项就要决定你一个大的格局。你一定要知道这样子哈，神把你带到这里来，就是让你在这里更加学内在生活，你更加的有格局，能够懂得承担委屈，懂得担责任。好，然后呢这个承载你的使命，好不好？我希望2019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不再是软弱的，不是来到这里来是让人家来服侍你，哎呀你要来为我祷告啦，你要来为我祷告啦，你要来听听我的苦处啦。我们不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服侍别人的人，好不好？这样的话你的格局才会大。你的格局大了以后，当你的格局坐在你的里面，你发现神就将你的环境改变。所有的环境临到你的身上，是因为你的格局太小，神要改变你。觉得一个太子这么小的格局，一个像一个乞丐一样，像一个朱兰式的理想一样，他以后怎么能够成大统大业？他能怎么能够继位呢？对不对？所以他一定要被训练。你知道那个皇帝他有时候要训练太子的时候，他要请一个太师。好，然后呢在各方面，在军事上面，在这个武打上面，在这个各方面知书达理上面要训练他，而且要比别的王子要承受更多的东西。就是这就是因为他要被训练。我们今年是一个每个人要被训练的年月，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的格局要越来越大，要文武双全。就像君君所说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进入小家，都可以承担你可以做的事情。你不一定做小家长，但是呢你到小家里面去委身，好，那慢慢的去让可以分享吧，对不对？可以为别人祷告吧，可以做摘要吧，这些都是可以做的，对不对？好，我们就从现在开始，好不好？好，这三点：承担委屈，承担责任，承担使命，好不好？好，我们安静一下，让神的同在在我们的身上。说神啊，我谢谢你今天，谢谢你真的是你拣选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是军中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都是你的太子，都要以后与你一同作王掌权，坐在宝座上的。神啊，我真的渴望2019年我的格局要改变，不再是一个小小的格局，成天只是看到自己眼前这一点点利益，眼前这一点点的小的委屈，这一点点的痛苦。神啊，我愿意承担责任，当我在愿意的时候，神啊，你把这份责任给我，让我看到这个责任，有这个眼光，看到需要我就把它当成呼召，我就承担这个责任。神啊，我愿意今年要被你训练有一个大的格局，我领受了这个使命，这个呼召，谢谢圣灵。 我们安静一分钟，想一想，神最近放在你身上有哪些的需要，哪些责任，他是需要你去做的。想一想，说圣灵来开启我，说神啊，我领受你给我的身份，我是你的太子，是你选择以后要与你一起作王掌权的太子太女，我领受了，我愿意在2019年我要来起来承担责任，承受委屈，领受呼召。谢谢你看得起我们，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感谢乃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 Amen。 好，你要知道每一个人哦，都要起来有行动力，不能仅仅在大脑里面晃就晃来哈。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祝福各位宝贝睡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明天再见。好，明天就不一样，好，你是太子，好，想想你的身份哈。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晚安。